老王爷高兴州听说赵匡胤来借人头，只气得虚法结账，传下将令绑上赵匡胤推出斩首。赵匡胤一不害怕，二不求饶，也不巧辩，把胳膊往后一背，老老实实地叫人捆上，不用人架着，也不用推搡，转身往外就走，就好像啊怕死晚了，赶不上进丰都城，误了阎王爷点卯一样。他的一举一动高兴州看得清清楚楚，暗想这个人犯什么病啊，愿意死啊，哎，好像杀别人与他无关，其中定有缘故，我得问问。想到这儿，他冲下边招手，
等等，先把他给我带过来。
赵匡胤还不爱回来呢，有人猛地一推来到帅案前。高兴州问
赵匡胤，
在，你想拿我脑袋立功赎罪，为什么你不攻打关城，却进城乖乖送死呢？赵匡胤说，
哎呀，我哪敢和您伸手啊，你老人家杀法久勇，少年成名，中年为将，老来为帅，是老当益壮，我怎敢冒犯虎威。华州之战，你老驰骋疆场，杀得我军落花流水，当今天子至今惊魂不定，我和你老交手两个照面甘拜下风，再打高平关那是讨二皮脸。高兴州听了这话，就像吞了一粒顺气丸一样，心里特别的舒服，病了这么多天呢，吃了不少药，也没这副药顺溜，气儿啊消了一半了。
哦，你打不过我就来借人头啊，老夫能借吗？赵匡胤说，借是人情，不借是本分，我不强求。
嗯，那你懂不懂到这借脑袋是太岁头上动土，虎口里拔牙，自来寻死。
我明白，我就是来送死的，乐意死在你老人家之手。高兴州听了这个别扭啊，你可以抹脖子上吊，非死我手干什么呢？
高王爷，天子郭威叫我来取你人头，我要不来，为抗旨不遵，乃为不忠，我父母也被牵连，我又落个不孝，和你老打仗又不是对手，反而伤兵损将，踩坏良田，坑害老百姓，岂不是落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？我来高平关借人头，准知你得杀我，总死是为国尽忠，英名常在，也保全我父母得以善终，死在王爷之手也光彩，要伤在小卒之手呢，丢人呢。王彦章就是前车之鉴呢，因为丧在英雄之手，成为人们的美谈，也算传流后世。我今日到高平关，想借王爷之刀保全我忠孝之名，你老杀我算成全我了，我谢谢你老吧，快杀吧。说完转身就下堂。高兴州说，呵呵，冲你这几句话我不杀了，来人给松绑。
是，军校嘴里答应，可谁也不动弹，连药元福和马全义也合计，这两个人呢全有邪病，一个前来送死，另一个就不杀，赵匡胤到高平关借人头就该宰了，成分的忠孝仁义双全的得了，干嘛松绑啊？他们哪知道高王爷被赵匡胤几句话说得机灵灵打个冷战，还想赵匡胤想借我的刀流芳千古，要真把他杀了，我可落个骂名万载，赵匡胤一死忠孝双全，我可落个不仁不义。哎呀，多亏我问问，险些中了老匹夫郭威的毒计，这个人呢杀不得。想到这，高兴州打量赵匡胤不由得肃然起敬，别看他年纪不大，视死如归，我不如他呀。赵匡胤这个人呢很聪明，临出兵军事王普嘱咐了几句话，他心里就明白了，摸透了高兴州的脾气，
是喜欢刚直不屈的硬汉子，恨的是胆小怕死、朝三暮四的人。他明知道攻城打不过，要被高兴州打败了，名声不好，不如一刀一枪不动的送死，也许看在老一辈子的面子上啊，能保住性命。这就是赵匡胤在关西路上闯荡学来的高招。这时高兴州二次传令给赵匡胤松绑，然后下了睡堂，由药元福陪着奔后宅。高兴州倒背双手，脚步缓慢，边走边思索，心里像开锅一样上下翻腾。哎，想老夫12岁出世，鸡宝山报号，大战王建章，结识火山王，是攻无不取，战无不胜，保了汉主刘王，忠心无二，老主对我情同骨肉，代为知己。是说君臣共图大业，江山永存，想不到反贼郭威夺下江山，幼主驾崩，汉室已亡。我本意扶汉灭周，重整社稷，怎奈天不作美，老夫身体不爽，郭威兵强将勇，又是人心所向，报仇无望啊。既然汉室已灭，生不能报国，就该追随汉主到地府与国同修，方为忠臣。至今我还偷生于世，惭愧呀，惭愧。唉，想了赵匡胤为了尽忠郭威忍尽等死，我成全他尽忠，谁成全我呀？把他杀了，汉室也兴不了，周朝也不能灭。哎，不如我一死成全赵匡胤，此人将来必成大器。想到此，高兴州立刻觉得自己精神恍惚，脚步沉重。老夫一死倒落个忠字，可是扔下年迈糟糠和幼子怀德，何人照料？城中众将可成了无头的孤雁啊。我不死，放了赵匡胤，赵匡胤他没有我的人头，回京也得死啊。那么杀了赵匡胤，倒替郭威报仇了，又坑了赵弘金，岂不是亲者痛，仇者快，中了郭威的奸计？还是我死成全赵匡胤吧。思想想，来到书房，药元福把王爷搀到靠椅上，叫他做好定了心神。随后高王叫药元福把赵匡胤带到书房回话，药元福出去时辰不当，把赵匡胤领来，见礼已毕，赵匡胤在一旁吹手站立。高兴州摆手叫药元福退下，又指指椅子说，赵将军请坐。哎呀，老王爷，在你老面前哪有我这该死之人的座位呢？咱们不提国仇，叙叙私交。想当初老夫和你父同殿成臣，有过一面之交，我攀大辈儿了，叫句贤侄。你的名声和为人老夫是久有耳闻，在关西路上做了不少好事，济困扶危，除霸安良，在京城闹过御沟兰院、董家桥、砸税官、为民出虎、华州之战，老夫身封绝地，丢枪失马，是贤侄宽宏大量，放我归营。今朝郭威因梦杀人，你蒙不白之冤到高平关送死，老夫怎忍心杀你呀？冲老冲小都不能下毒手，郭威叫你打高平关，他这是一箭双雕，既害你也害我，又叫鹬蚌相争，渔人得利，不能上他的当。我成全贤侄，尽忠尽孝，把我的人头借给你了。赵匡胤听这话吓傻了，哎呀，老王爷，小侄儿借人头是气你了，偏敢也不敢要王爷之命，蝼蚁贪生尚且求寿，何况人乎？还是我死吧。哎，我年过半百，死不足惜，你还年轻啊，老人家 你也可以弃汉投周不死。听了这话，高兴周气的脸色发紫，哼，郭威以臣弑君，大逆不道，老夫怎么能服他个贼子。我乃汉朝老臣，常言道君辱臣死，何况国破家亡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。老人家人格有志，不能强求，实在不想可以退归林下，隐居故土，自立为王啊。贤侄，你取不回我人头，你一家怎么办呢？我自有良策对付周天子。嗨，你那是骗我呢，老夫年老多病，活着也没用，还是成全将军吧。老人家，你要这么说，我死也不出高平关了。贤侄别着急，待我想一良策。想着他低头沉思了一会儿，哎，有了，我把城中军务安排好，和赵贤侄一块进京见郭威，你看如何？老人家，如果您能进京，这可是上策，入都后有文武求情，不会有性命之忧。老夫倒是不怕死了，只有两件事不放心，我得托付赵将军代办。李老人家的事我一定尽力而为。什么事儿？第一，城中文官武将随我多年吃尽辛苦，我因不服郭威，大家跟着受苦，成了反叛，城池失守，他们身家性命难保，望你看在老夫份上，在郭威面前说情，他们无罪，我是祸首，这些人还得留守高平，官复原职。赵匡胤点头，理应如此，等我回京奏明圣上。第二，老夫喜前有两个犬子，长子怀德，次子怀亮，怀亮幼年丢失，至今下落不明，只有怀德在身旁，此般我进京城性命难保，他们母子要受株连，也成了国家的反叛，那郭威要斩草除根，岂不断了我高家的香烟？望赵将军看在老夫的面上，照看他们孤儿寡母啊。老人家请放宽心，怀德兄弟就是我的亲兄弟，我要口不对心，天诛地灭。哎呀，严重了。还有我儿怀德16岁那年娶了妻，想不到他妻夭亡，再没续弦，近几年老夫身体不佳，自命难顾，把他的婚事给误了，酒后贤侄还得费心选家贤淑女子成其婚事，此时包在我身上了，不知怀德兄弟青春几何？哦，今年21岁。赵匡胤听到这儿灵机一动，呼啦想起来离家的时候他母亲提到妹妹赵美容还没婆家呢，我何不将我的妹妹许给高怀德，成全这门亲事啊。老人家，不用一抛妹叫赵美容，今年20岁，虽然容貌不美，倒也娴熟，自幼习文练武，尚未婚配，如不嫌弃，愿许给令郎公子，不知你老意下如何？高兴周听了停了，暗想赵匡胤为人忠厚，赵匡胤又精明强干，酒后必成大器，他的妹妹错不了，我儿子有他们做靠山，我总死也瞑目了。贤侄，我家可高攀了，只是令妹为何20岁还未订婚？哦，我妹妹3岁定亲，许给洛阳老米家公子，想不到米家少爷10岁那年患病夭亡，又把我妹妹的庚贴退回来，两家解除婚约，我父亲想给她再定亲，美容再三不肯，怕中途生变，宁肯终身不嫁，可怜他连米少爷的面都没见着，就苦守青灯。我娘跟我提过他的婚事，正愁没有合适的，想不到怀德兄弟也没续弦，不如成全他们，也算天作良缘。好好好，老夫应下了。 酒后老夫不在，我儿以何物去投亲呢？
那意思你拿个定亲礼吧。
赵匡胤摸摸身上没有值钱东西，从腰上摘下一只玉佩递过去，老人家，酒后怀德兄弟投亲就以玉佩为证。玉佩是古代衣服上的装饰品，是一对两只，一只给赵美容定亲交给高兴州，另一只为给郑子明订婚给了陶三春了。随后又换了更衣，高兴州把赵匡胤领到内堂楼去见高老夫人。来到后堂楼，高兴州给夫人引荐，赵匡胤倒身下拜，高老夫人连忙还礼让座。哎呦，老王爷，你领赵将军去后宅可有事儿吗？
啊，我给你道喜来了。
接着他把定亲的经过详细的说了一遍。你天天为怀德的婚事着急，今天赵先知把抛媚许给怀德，看这是更贴，这是订婚的玉佩，替怀德收好。咱们还给人家什么东西做信物啊？高夫人接过玉佩，乐得眉开眼笑。
哎呦，怀德呀，出去打猎去了，也没在家，那我得谢谢大媒人。
随后叫丫鬟打开百宝匣，从里边取出一只博玉兰花。这只兰花精工雕刻，玲珑透剔，随手交给高兴州，就拿它吧。高兴州看了看笑了，
这是当初我和你定亲，我母亲给你买的，这回用它给怀德定亲了。
随手又交给赵匡胤。高夫人还想打听打听赵家事，高王爷怕时间拖长，高怀德回来闹事，连忙领匡胤告辞离后宅。高夫人送出后堂屋，高兴州走出多远，回头看看妻子鬓边白发，心里难过，叫匡胤先行一步，又回到了门前，把要进京的事简单的和妻子说了一遍，又低声嘱咐夫人：你跟我这几十年吃了不少的苦，今日我又要离家进京，此去凶多吉少，望你多多保重，成全我高兴州忠义之名。
高夫人听了吓了一跳，眼泪下来了。王爷啊，你干嘛要进京呢？要真有个好歹的，我们娘俩怎么办呢？
嗨，你先别哭啊，进京城也不一定死，就是我死了也不要紧，我已托付赵匡胤，他会照顾你们的。
高夫人都吓傻了，等他明白过来一瞧啊，高兴州已经走远了。他连忙回房，派两个丫鬟到前边打听动静。再说高兴州追上赵匡胤，叫他在书房等候。他和耀元福来到帅堂，点鼓巨匠，来了金躺将、刘文瑞、彭白甫、彭百禄、李琦等众将。高兴州坐在当中，冲着下边看了看，众位将军，你们跟老夫在高平关多年，至说永保后汉，一统华夷，想不到江山落到郭贼之手，如今剩下孤城一座，兴汉灭周是没指望了。一动干戈，百姓受战火之灾，老夫于心不忍，我又年老体衰，无能为力，反而拖累众将，不如今日散将，各奔前程。我和赵匡胤已说明白，保住大家安然无恙，乐意保周的原旨奉心，不乐意保周的可卸甲归田。你们下去告诉军卒，要是回家没路费，就库中拨些银两，够他们途中吃用。下去吧。
众将听了这话，又难过又觉得奇怪，怎么吴国要善样啊？
刘文瑞说：元帅，我们不走，
你老留我们守关吧。
不行啊，老夫多病，不久离开人世，到那阵儿你们就成了断线的风筝，没娘的孩子，还是早做安排为妙。当时众将哭声一片，高兴州是把抓如常将，他在案前给老伴又写了封书信，把自己要死的事写明白，把信封口给封得了。众将下帐， 各自准备，今天必须出关。在这帅府里可就乱了，有要走的收拾东西告辞，也有的不走，站在外边听动静，想听听王爷的准信。高兴周把药元福叫到近前，元福啊，高兴周的后事由你料理，老夫先走了。王爷，我和你一块儿走。你上哪去啊？
进京啊。
我进京干什么呢？还能在郭家巧面前矮半截吗？我活是后汉臣，死是后汉鬼，万岁归天，我愿保驾回京，也成全了赵匡胤。我死之后，你把我的人头取下，叫赵匡胤带走，再把我安葬起来，就算对得起我了。哎，别忘了给火山王杨滚再送个信儿。
老王爷，这怎么能成啊？要是这样，
就杀了赵匡胤，我们反了吧。不许胡说，
你是我看着长起来的，怎不知我的为人？
你一反是害我呀。赵匡胤何罪呀？他是奉旨而来，对我仁至义尽，你要无礼，岂不坏了我们的交情？末将不敢。元福，你还要保周朝，将来可照应怀德母子。
老王爷，你要有了闪错，我们对不起少爷和夫人呐。
我给他们写了信，我死后你把这封信交给怀德娘，他会管住怀德的，千万不许造反。
老人家，我不忍看您就这么走啊，您一定等少爷回来商量商量，想个完全之策。
我找赵将军合计一下，有没有别的出路？那你去吧，
我不在家，你可别寻短见呐！您就一个儿子，还不看一眼吗？可得等少爷回来呀！
好吧，你去吧。姚元福嘱咐完了，又叫来彭白府、彭白露看着。他转身下了堂，奔书房。高兴周想，我还等什么呢？怀德回来，我就死不了了。想到这，他叫彭氏弟兄，快给我准备马匹兵刃。这哥俩不知道他要寻死啊，转身下堂了。高兴周这才站起身形，关上大门，心中念叨：儿啊，怀德，为父要走了，你要立志成人，为父报仇。转身眼望东京，是大骂不止：你对我高兴周赶尽杀绝，今生不能报仇，死后要追儿之密。回头又哭刘志远：老主爷万岁，微臣保驾去了。说完整整弯弯，扯扯袍服，抽出宝剑搭在项上，是横剑自刎，享年54岁。高兴周刚刚咽气，药元福和赵匡胤就到了，看见尸体非常难过。赵匡胤跺足捶胸：
老人家，是我对不起你老，早知这样我不该进城啊。
药元福派人就请来老夫人，高夫人见丈夫死了，哭得死去活来。赵匡胤在一旁掉眼泪，姚元福把高兴周留下的信给了老夫人，信上嘱咐高夫人安排后事。老夫人哭罢多时，说：赵将军，趁怀德没回来，你快走，免惹出是非。匡胤说：我罪该万死，我把丧事办完再走。别说了，信上写得明白，此事不怪你，是郭威一人之过。随后又叫来刘文瑞等众将，嘱咐他们不许伤害赵匡胤，然后回后宅张罗办丧事。这时姚元福取下人头，用药物喂好，灌上水银，包好以后放进了黑色大漆木匣，用包皮把它包上，交给赵匡胤。另外做一个木质人头放在尸体上缝合成殓起来。达灵鹏被棺椁这边忙着，姚元福说：赵将军，这边丧事由我操办，你回京交旨去吧，快走。
我把老王爷发送出去再走。
不行不行，大 少爷出城打猎，他若回来看见你，一定要替父报仇，你想走也走不了了。要这么说，我拜别高老夫人再走。
嗨，
都不用了，我叫人给你准备马蹄兵刃，你快到门前等候。
好吧。
耀元福出了书房奔灵堂，他刚走不远，就听前边是一阵的喧哗，哭声喊声听都瘆人呢。耀元福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直接迎面腾腾腾急匆匆的走来一个人。见此人二十上下岁，头戴银白色搭巾，身穿银白色箭袖，白缎的绣花中间足蹬粉底青色快靴，风尘仆仆往脸上看，白净面皮都气得青了，浓眉倒竖，虎目圆睁，牙根咬得直响，一脸的煞气，直奔书房而来。耀元福一看吓傻了，正是高兴州之子大少爷高怀德。高怀德怎么那么巧这阵来的呢？今天高怀德带家人到城外行为打猎，下半晌狩猎回高平关，因为耀元福照顾死的还得陪着赵匡胤，副将们守灵堂，军卒心都散了，没人给耀元福送信，所以高怀德回关耀元福不知道。高怀德一进城，军卒就学说，说赵匡胤到高平关借人头的事儿，气得高怀德是直奔帅府。到里边得知父亲已死，到灵堂一瞧，父亲的人头没了，换了个木头的，也顾不得哭了，抓住守灵的家人就问赵匡胤在哪呢。守灵的不敢说呀，吓得直哆嗦。正巧大将李琦来了，当初在华州，这李琦叫郑子明扎了一枪，至今留下伤疤，心里特别恨赵匡胤。一看高怀德问，便把高光爷之死都推到赵匡胤身上。少爷，赵匡胤这小子是又奸又损，逼死王爷他还没走，在书房呢。高怀德听完像杀身附体一样奔后院正攻耀元福。耀元福强作镇静的问，
高少爷，您是干什么去啊？
我找赵匡胤报杀父之仇。
哎呀少爷，王爷之死不怪赵将军，不能无礼呀。
说完拦住了去路。再看高怀德，白眼珠起红线，血贯瞳仁，高声喊喝，你给我闪开。说着一抬手，唰奔耀元福就刺了一剑，吓得耀元福往旁边一闪，高怀德腾腾腾直奔书房，要杀赵匡胤。